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是跟长进有关系的。在美国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 Malcolm 啊，他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 Outliner， 那中文的翻译叫异类。那这本书里面呢，他分析了很多人成长的道路，他发现成长的道路呢，跟两个因素很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就是后天的努力。书中描写那个微软的创始人 Bill Gates， 那他在八年级的时候，他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终端计算机。你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终端计算机的人，你们猜大概不会超过多少个人？啊，猜一猜，100个，这边呢？很接近，不会超过50个人。所以，对于比尔·盖茨来讲，他得到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在后面的7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每天花7个钟头，然后连续7年练习编程。如果你们数学好的话，你可以算一下，这7年里面他累积起来超过的练习时间有多少个小时。我不是在考你们数学哈，我只是让你猜一下。来，这边猜一下多少个小时啊。你们今天要给我一点鼓励啊，多一点回应呢，我会讲的比较轻松一点。好，这边猜一下多少个小时。对了，远远就超过了1万钟头。所以这个呢，就是很有名的1万小时练习原则的来源。所以像这群人啊，他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呢，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最后量变变质变，达成飞跃。所以我今天来思想啊，基督徒的成长其实也离不开这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从神那里先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啊，这叫恩典。那第二个呢，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那今天我主要跟大家来分享后面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努力。不过在进入信息之前，我还是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先来看一看，究竟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样的机会。刚才读的圣经的3节是这样讲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美德招自己的主。生命的长进呢，一定先需要有一个从神那里领受的生命，你们同意吗？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如果没有这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所做的事情跟神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我们付出再大的努力，很有可能跟真正的近前就越来越远。因为近前的定义是什么呢？近前的定义就是单单为主而做，单单为主而活。在2004年奥运比赛当中，有一个比赛50米的射击，有一位选手，他的名字叫 Matt Emmers， 他在前面几轮的比赛当中，他的得分呢遥遥领先，所以他只要在最后一枪，他不要打拖把他就可以稳拿冠军。所以 Matt 他非常的紧张。最后一枪的时候呢，他瞄得非常的仔细，瞄准那个 target， 然后很小心的扣动了扳机，结果呢打得很准，几乎是10环，但是他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们猜这是什么错误？这个弟兄你真是听得很仔细。对了，他打到隔壁邻居的那个靶子上了，虽然打中了10环，但是呢分数却是什么？0分。所以他从应该金牌的结果得了第8名， 啊，悔恨一生。所以你看哈，一个射击选手，就算他的天分有多高，就算他后天付出努力有多大啊，但是如果他在射击的时候瞄错了靶子，那得的是零分，所以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记住，我们能够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必须要记住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宝贵的生命。没有这个生命，我们所做的是枉然，我们所行的也是枉然，因为跟神没有关系。好，那我今天就来进入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因素，就是竭力的追求长进，就是我强调后天的努力。那你从第五到第七节和第八节，彼得他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信仰的阶梯。你们刚才读了以后，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阶梯有几个台阶啊？啊，几个台阶？你数一下，很快数一下。啊，八个台阶，八个台阶。所以呢，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连蹦带跳的用四步就爬到顶。是哪四步呢？第一个就是信心的起点，第五节；第二个知识的准则，第六节；第三个节制的生活，第六节；然后爱心的行动，第七节。我们在讲之前，我们先祷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你用真道重生了我们。主啊，在你的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够得以见证光。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看见你的真理。主啊，看到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像金晶一样的宝贵，像蜜一样的甘甜，甚至我们会为你的典章而心碎。主，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高抹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得益处，让我们知道真理，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信心的起点。经文这样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那我们都知道信心是生命的起点，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信心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两讲到信心有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理智上要相信它的存在，第二个呢，我们要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要完全的信靠它。那这里肯定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这个相信人的存在跟完全的信靠有什么不同？我在 CCIC 我们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胆子很大的实验。当时我做了那个实验之后，结果让我非常的吃惊。所以呢，今天我想在这里重复做这个实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哈。你们愿意配合吗？哦，感谢主。我会问两个问题。当你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举手啊，同意的就举手。你一定要听清楚啊，一定要听清楚，不要听错了。我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请问在座的，你相信我这个人是存在的啊？请你举起你的手。右边先举。哦，好，蛮多的。这边来再举。哎，我看到有些人好像没有举手，是不是我刚才没有讲清楚，还是你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全场听好了，你们在座的相信张萧峰站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请你举起你的右手。哇，这是好很多，感谢主。好，第二个问题哈，请问在座的啊， 你完全100%没有保留，义无反顾的能够信赖我这个人的 trust， 请你大胆的举起你的手。啊，我来点一下，我要点一下，这边一个女士举了，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这边呢，啊，这边那个先生有了，啊，伯母很信任我，谢谢你，见智，你看到这个中间的差别了吗？有看到差别了没有？我告诉你哈，有一次大卫鲍森，他到欧洲一个富丽堂皇的教堂去讲道。他问了同样的问题，也问了同样的两个问题，啊，当时坐在前排有一个穿着入时的女士啊，大概是在 Mandarin 那个位置啊。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女士两个问题，她都举起了她的右手，所以他就很好奇，他说：“请问这位女士啊，你当时举起你的右手，你是当真的吗？”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后来这个女士说。啊，我是当真的，所以大卫鲍森就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说：“如果你真的义无反顾的、毫无保留的、100%相信我、信赖我这个人，你是不是当真的？”他说：“是。”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资产啊，全部的资产交给我保管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我就如数的奉还。”当时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全场鸦雀无声。他马上知道他这个玩笑开过头了。后来事后呢，他就问这个教会的长老：“我刚才那个玩笑啊，究竟有什么问题吗？”这个牧师告诉他说：“这位女士是全城最有钱的女人，她老公死了以后，把所有的资产都给了她，这个城里面一半的房地产都是她的。”连这个教堂，这个富丽堂皇的教堂也是他盖的，所以大家才会鸦雀无声。哦，大卫鲍森就忽然明白啊，为什么了？所以我这里呢，啊，我想问刚才举手的那个几位哈，啊，我就不问 Mandarin 了，我问这个先生，我不知道您的名字，你是不是真的完全100%义无反顾、毫无保留的信赖我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资产，我不要一年了，三个月可以吗？哦，感谢主。你知道我在我们教会开这个玩笑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坐在后排，他的名字叫杨路平，他的手举得比任何人都高。我就问他：“路平，你是当真的吗？”他说：“我当真的。”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们家的身家，全副身家交给我保管一年可以吗？”他说：“没问题，十年都没问题。”哎呀，真的让我很感动，但同时也觉得大跌眼镜了啊。所以你看到呢，完全信赖一个人跟相信一个人存在有很大的差距。那相信一个人，完全信赖就是把全副的身家交给他，就不用担心他会这个背信卷款逃跑。那究竟什么才是绝对的信靠呢？啊，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伊丽莎白·艾略特啊，你们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你举下手。啊 ，Elizabeth Elliot， 他在47岁之前已经两次成为寡妇。啊，那在195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任的丈夫叫吉姆·艾利特，他和其他四位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叫东奥瓜多尔，向那边的奥卡人来传福音。当他的先生吉姆和另外四个宣教士刚刚踏入那块热土的时候，第一天就被几个土人用长矛给刺死，所以一天之内，这五个年轻的太太同时就变成了寡妇，而艾略特的女儿才10个月大。但是艾略特他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他带着10个月大的女儿继续的留在那个地方传福音。2年多以后，很多人因为艾略特而信主，啊，也包括亲自杀害他先生的那几个凶手。后来有一次，艾略特在向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来分享什么是苦难的信息，那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一段话，他说：“不是每个人啊，在经历苦难以后， 都可以成长。有些人经历苦难了以后呢，心会变得越来越硬，有些人经历了苦难之后心变得越来越软。他说其实这个就像水泥，你知道水泥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会变得怎么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硬，那这个蜡呢在火里烤的时候就会变得什么越来越软。他说只有那些在经过火烤以后变得非常软的人啊，这样的人呢最能够让人感动，他的生命才可以成长啊，他的苦难才不会白费，而且他这种人才能够让别人从他的苦难当中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个是艾略特对绝对的信靠的解读。那什么叫绝对信靠？绝对信靠就是在最艰难最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可以相信我们这位神是绝对良善的。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二点，知识的准则。知识的准则，经文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哈，信心跟行为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后面那卷书叫什么啊？希伯来书后面那卷叫什么书？雅各书。对了，所以为什么有了希伯来书就会有雅各书？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信心没有什么是死的，行为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翻译成行动更加确切。所以呢，信心跟行为其实是分不开的啊，分不开的，是一体的两面。好，接下来呢，这个彼得又说他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那这里的知识呢主要是指我们认识神的知识啊，不单单是停留在我们脑袋里的知识。我觉得哈，一个人不是停留在脑袋里的知识才可以，通常不太容易改变人啊，只有这个脑袋里的知识啊能够经历过圣灵的这个帮助和光照，脑袋里的知识从脑袋掉到我们的内心里面以后呢啊，这样的知识呢叫做真知识啊，这样的知识才可以真正的改变人啊，真正的改变人。有一次我在外面旅行的时候，我就碰到了啊，我去买汽水，那个 vending machine， 那正好那天碰到这个汽水啊机器啊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就把硬币塞进去了，塞进去以后我没有听到这个硬币掉下来的声音。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办啊？硬币塞到这个 vending machine， 你听不到硬币掉下来那个清脆的叮的那个声音，你会怎么办啊？我没听错啊，当然你会先怎么，对，那很温柔的敲一敲。那如果再不掉下来呢？再不掉来怎么办啊？可能如果我的话呢，可能会抱住那个美讯啊摇一摇。他如果再不掉下来怎么办呢？那只能用最野蛮的一个手法了啊，就是用我们最强有力的脚啊去踹他几下。然后呢你经过了很大的努力，你终于听见这个硬币清脆的掉下来那个叮的声音，然后你就听到一个咚咚汽水滚出来的声音啊，这个时候这个知识就从脑袋掉到我们的心里。我觉得神有时候非常幽默啊，他让我们读圣经，这个知识停留在脑袋里啊，他会让我们经历一些很特别的脑筋急震荡。你知道什么叫脑筋急震荡？就是神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在我们脑袋上面拍一下，然后这里面这个硬币就从这个脑袋就掉到我们的心中。我在家里我跟我太太煮菜的时候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们烧菜烧到一半呢喜欢离开炉头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我父亲就不是很喜欢我们这个习惯，就提醒我们两个好几次，啊，你们烧菜啊，你最好是不要离开炉头啊，因为这个炉头会把你的房子给烧的。我们都不以为然，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后来有一次啊，我们俩烧完菜以后啊，真的忘了关炉头了，我跟我太太就去上班了。嗯，上班以后那个火就一直烧，一直烧，就把那锅就那锅菜就烧得糊，然后就烧成炭，最后整个房子都是浓烟。我感谢主，那天我爸爸妈妈正好啊来到我们家，他从公寓过来看我们，进了门以后发现整个屋子都是浓烟，而他们两个马上就打开窗户，先把炉头关了，然后再打开窗户清理。到了晚上，我跟我太太回来以后呢，爸爸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俩干了什么傻事你知道吗？然后我听说以后，我真的好久没有回过神来。从那次以后呢，这个烧菜不要离开炉头这个坏毛病呢，就彻底的改掉了。不但彻底改掉了，而且有点矫枉过正。那到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去检查我的炉头，大概3到4次。然后我出门前呢，总是要去看看我的炉头有没有关，甚至有好几次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啊，忽然想起来我们家的炉头好像没有关了，然后呢我就开车跑回来检查炉头，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干脆啊在我们家的墙角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在炉头的旁边再装一个摄像头，双管齐下对准这个炉头，然后我可以随时随地用我的手机去监控我的炉头究竟有没有关。啊，烧菜不要离开炉头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忠告，却要经过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才能够真正的从我的脑袋里面啊掉到我们的心中。我的经验可能不一定适合你，但是我相信哈，神对每个人的这个教导是 tailor-made 的，但是呢，知识一定要从脑袋里掉到我们的心里面，神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然后产生一个真正顺服愿意遵照他行的这个过程。那这个知识啊，这个叫做真知识。好，我讲到现在，你们同意我讲的观点吗？你同意你举一下手好不好？哇，感谢主，这个80-90%都举手了。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点。彼得接下来就这样讲，他说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啊，彼得后书的1章6节。那有了知识为什么要加上节制呢？啊，因为人有了知识以后通常会有一个毛病啊，这个毛病是什么啊？大声一点，会骄傲啊，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英国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Lord Chesterfield， 他举过一个比喻，他说这个知识啊就有点像我们藏在袖子里面的这个手表一样。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袖子拉下来然后看一下呢？比较常见的现象就当别人问我们，哎，先生请问现在几点钟了，你才会把这个手表拉下来然后看一下。但你会不会平时有事没事你就把手表拉出来然后就告诉别人现在几点了？我想这个不太，所以这个作家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你有了知识要隐藏啊，你不要随便的显露啊。那这个过程呢，圣经里面教导了，这个就叫做节制。节制，那如何才能操练节制呢？啊，我看了圣经里面啊，我觉得只有真正的爱啊才能够产生真正的节制。根据我们的常识 common sense， 你说一个糖尿病人，那他怎么样才会产生节制呢？他因为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很自然的他就会去控制自己，不去吃该吃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是因为他非常的爱惜他的健康。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雅各，他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节制的生活，他为一个人节制了7年的时间。你说这个人是谁呀？为拉结，对不对？在创世纪的29:20，圣经说雅各为拉结服侍了7年，因为他深爱拉结，看7年如同几天。所以爱一个人他可以为爱这个人呢产生难以想象的超乎常人的节制所以这个爱很重要。那究竟是不是所有的节制都是神所喜悦的呢？不一定啊。那有些人可能为了减肥他去节制，减肥不是说不好但是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经里所提倡的节制更多的是这个 godly 的 self control， 就是为神而节制为神而节制。那圣经里有一句话，他凡事都要以荣耀神而行。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碰到很多事情我们都要节制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所选择，要有所选择。我有段时间我非常喜欢，我想问大家，你们当中喜欢喝咖啡的你举下手，非常喜欢喝的，蛮多的。那你喝咖啡上瘾的你举下手，哇，少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喝咖啡上瘾的人有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咖啡，喝到一个地步呢，早上喝，晚上下午喝，中午喝，晚上下午喝，晚上也喝或者喝着喝着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当我去讲课的时候我讲了大概1个小时，我的声音就变得很沙哑，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因为我不太喜欢用一个比较沙哑的声音来去讲神的话语。医生跟我讲，他看了我的这个声带之后他说你声带没有问题，不过呢，你声带上面有一些被酸腐蚀的一个痕迹。他就问我你有没有喝咖啡，我说有。他说你喝咖啡有没有上瘾，我说有。他说好，那你就要节制喝咖啡。为什么？因为咖啡是酸性的物质，你晚上喝多了以后呢，有一个会胃酸会反流会腐蚀我们的声带。好了，摆在我面前呢有2种自由，一种是喝咖啡的自由，那另外一个呢是用清脆嗓音去讲课的自由。如果我选择了喝咖啡的自由，那我就失去了用清脆嗓音去讲课的自由。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啊？请刚才那个喝咖啡上瘾的人，你举起你的手，你会选哪一种自由？答案是很显然易见的，我们一定要找到那种的限制，能够激发我们更大潜能的那种自由那个是真正讨神喜悦的。2种自由，我们一定要择善而行。那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凡事都要以荣耀神而行。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限制了这个自由，会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但是没关系，你当后面你会发现，你会因为服侍神得到更多的喜乐那一种才是真正的讨神喜悦的节制。好，到了4点呢，就是爱的行动。接下来彼得继续的劝勉，他说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呢？有了节制为什么要加上忍耐这边弟兄可以姐妹来分享一下请大家有点回应这个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你就随便讲，不用有什么压力。这边你有没有可以说，有了节制为什么还要加上忍耐？ 啊。我告诉你啊，你有了节制，如果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他没有节制，你应该怎么办啊？要怎么办？忍耐。如果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他说话没有节制，你要不要当面指出他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指出他的问题啊，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有一次啊，我在带查经的时候啊，我们那天打查经的主题很奇特，叫谦卑。所以呢，我是小组长，然后有一个肢体，他在带领查经的过程当中呢，一共讲了好几次，我估计不会少过10次。他呢，我说我这个人是非常谦卑柔和的。然后我听到这个以后呢，我心里面是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忍住了。然后当他第二次再讲了，我真的是很谦卑柔和的，然后我又忍住了。到第三次他讲我是谦卑柔和的，第四次第五次我就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忍，一边听一边忍。好，忍到了最后，组员就说今天请这个小组长来总结一下今天查经的主要内容。我说好，我的机会来了。我说弟兄姐妹们啊，这个真正的谦卑呢不是挂在嘴上的啊。你猜这个后果很严重啊。这个肢体的脸一下就变得很红，然后一下就变得很白，然后又变得很红。我就知道这个麻烦来了。回到家以后呢，我就收到一封非常严厉的批评信。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就看到我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有没有忍耐？没有。我有没有谦卑？我根本没有啊，两个问题。所以啊，旁边的人没有忍耐，我们就要没有节制呢，我们就要忍耐，而且要忍耐到底啊。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我们要什么？很久忍耐。后面还有一句，又有什么恩慈？你光有忍耐没有恩慈没用的，你一定要 long suffering 啊！但是还要有恩慈啊，那个恩慈是很重要的，就是爱啊。所以彼得在最后呢，他用这个爱来作为结束，是非常有道理。好，那他再继续讲，他说：“那什么叫进前呢？有了忍耐，又有前进。”前进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我做这件事，我说这句话，主耶稣他会不会不喜欢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有一位作家叫 John Murray， 他讲过，他说前进的灵魂就是敬畏神，就是你把神当神来看啊，那个就是前进的灵魂。大卫他在诗篇里他也讲，他说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不摇动，就把神当神啊。最后彼得又继续说，他说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爱作为这个阶梯的结束，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啊。因为在哥罗西书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爱心是什么？联络什么？全德的。所以爱作为这个整个阶梯的高峰，或者是作为整个阶梯的 summary 啊，这是圣经最清楚的一个教导。我觉得彼得非常有智慧，从信心开始，然后用什么爱心来结束啊，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在学习爱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偏失。所以主耶稣他在离开世界以前，他就教导门徒要什么彼此相爱。但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他就给门徒教导的时候呢，他没有讲一个大道理，他而且起来做了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像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洗脚。对，他拿一个盆子挂着脸巾，然后起来给门徒洗脚。 洗他们什么样的脚呢？啊，我就跟你讲，就洗他们又臭又脏泥又难闻的这个臭脚丫子。所以耶稣很实在啊，他就给他做了一个示范啊，做了一个示范。所以呢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爱其实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行动。你们同意吗？好，我还是来请大家回应一下，同意你这边举下手，爱是一种行动。这边呢也回应一下。哦，感谢主，你们这个非常配合，而且你真的在听我讲。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要我们爱仇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这个人呢，可以去爱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人？有吗？有可能吗？你觉得今天你可以去爱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人？你这边举下你的手，很不可爱。啊，我看到只有 Larry 在后面举手了，肖长老，你们前面人都觉得很困难了，有没有可能去爱一个很不可爱的人？啊，这边的弟兄姐妹试一下，我跟你讲啊，这个人非常不可爱，但是你天天而且是每天都在爱他，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请你觉得如果可能的话，你举下你的手。就只有后面一个人举手。哎呀，我真的是有一点这个，你们怎么这么不开窍呢？啊，我告诉你啊，有一个人你非常不喜欢他，是很不喜欢他，而且你对他非常了解，但是呢你却每天的义无反顾的日以继日的毫无保留的爱他，这个人是谁啊？这个是谁啊？有人说是配偶。好，这边看看，我听到有人悄悄细语，你声音可不可以大一点？这个人是谁？哦，对了，这个人就是自己了啊。如果你了解自己越深，你会发现你爱他越深，而且是一如既往，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夜以继日，一天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你都会毫无保留在爱他啊！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那既然我们可以爱自己，为什么不能爱别人呢？所以我相信啊，我在默想这个圣经里面说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说突然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爱自己爱得这么深，你为什么不能爱别人呢？爱人如己嘛。但是有一点，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啊，我记得效法基督，要就是我们要学习基督彼此洗脚。你们觉得这个功课难吗？好，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给门徒去洗脚，你觉得你效法基督给别人去洗他的臭脚丫子，你觉得这个容不容易效法啊？你觉得容易的你举下手，你觉得不容易的你举下手，好不好？不容易的你举下手。哦，我看到90%都举手了，那怎么办呢？那耶稣叫我们要彼此洗脚，那我们就放弃。所以耶稣一定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我相信主耶稣在做这个示范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子去给别人洗脚，而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要看见主耶稣在亲自的洗我们这个又臭又脏的脚丫子。当我们如果愿意能够看得见这个图画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才会变得很软，我们才有可能去为别人洗脚。俄国有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做尼古拉斯一世，他有个好朋友，这个小朋友名字叫 Bill。 然后呢，他的好朋友就托付他给他的儿子找一个差使，所以他就给他做了一个见习军官，把他派到边疆去 做见习军官。他的主要工作呢是派军饷。后来 Bill 到了边疆以后，刚开始做的挺不错的，后来就染上了一个恶习，就是赌博。后来他就把他自己的积蓄输光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慢慢的挪用公款去赌博。刚开始呢就挪用几个卢布，后来呢慢慢的就挪用了几百个卢布、几千个卢布，到了最后他就发现他挪用的公款已经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后来他就慢慢的陷入到一个绝望当中。有一天上面就来一个通知说，第二天他们就要来检查这个军饷的 book， 就是这个账本。Bill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非常的绝望，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像这样的罪行呢是要上断头台的。所以他走投无路，他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决定当天晚上就在那个来之前呢，他要在自己的房间吞枪自杀。所以他要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举枪自杀。不过在死之前呢，他就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写完以后，他最后写了一句话，他说，如此巨额罪债，谁能替我偿还。那天晚上天气很热，所以他在等待十二点来临的时候呢，昏昏欲睡，就趴在桌上睡着了。然后很巧，那天晚上尼古拉斯一世呢，他有这个私服威访的习惯，他就穿上士兵的衣服到处巡逻。他就看见这个 Bill 的房间还亮着灯，进去以后就发现 Bill 睡着了，他桌上有一封很长的信。所以皇帝就读了这封信以后，心里面呢就很有感触就动了慈心。于是皇帝就在下面写了一句话，然后签了名就走了。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Bill 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发现他的信的下面呢有一句话，那句话是说，如此巨额债务，我来替你偿还。然后就有一个签名，他一看好像是皇帝的签名，他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他就跑到库房里面拿出他原来皇帝的亲笔签名来对照，一对以后果然是皇帝亲笔的签名。当时这个 Bill 如负重事，但是也心里面真是感痛哭流涕在那里他说原来今天皇帝亲自来访，他居然救我一命。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国库呢就派来了一个军官，然后送来一笔巨款，那笔款项的数目呢就刚好填补了他所欠的巨额债务。我不知道你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你看见一个人了吗？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在洗我们又臭又脏又这个 stinky 的臭脚丫？有没有看见？你看见了，你可以稍微举下你的手吗？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有可能来彼此洗脚，不然的话真的很难。那是一个 crushing example 但是耶稣如果来洗我们的脚，我们就可以做到彼此洗脚。好，我跟大家爬完了这个信仰的阶梯我必须要做一个结束。在圣经的第十节第十一节，彼得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他这样讲，他说，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当我们如果竭力的去操练这些美德我们付上了足够的代价，甚至可以讲这个一万个小时两万个小时的这个练习原则，那我们必然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可以坚定不移的，可以毫不跌脚的荣耀的进入神的国，而不是凄凄惨惨的勉勉强强的 啊，像火里面抽出一根柴一样的啊，勉强的进入神的国。我最近也听到很多的消息，我很敬重的一些牧长啊，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啊，就做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你发现有一些仆人，他们一生啊为主做见证，带领很多人归主，可是到了人生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却没有坚持到底，有时候就跌倒了，而且跌得很凄惨。在有一本书，本人约翰写过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你们听说过这本书的？读过的你举下手。《天路历程》啊，在这本书的最后，这个基督徒跨越了最后一个小溪，然后就要开始登上天门的这个山坡上的时候，他就发现，在山脚旁边有一个小洞，其实不是小洞，是蛮大一个洞。他就发现有很多人历尽艰辛万苦，已经到了天门的山脚下，但是一不小心就滚到那个洞里面去。这个洞是直通地狱的，所以离这个天门已经近在眼前，但却擦肩而过，非常的可惜。美国有一句话，他说好的开始是什么？好的开始是什么的？是成功的一半。我觉得中国有一句古话，对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修正。这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行百里者半什么？九十。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行程是一百里，如果我们跑了九十里的时候呢，这只能算是走了多少？走了50%，走了一半而已。而另外的十里路才是最关键的。言下之意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很重要，中间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是 finish well 怎么样更重要。所以你一定要跑完终点，你才能够真正的荣耀的进入天门。那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到了快到终点的时候，你不小心还是摔倒了，还有没有可能再荣耀的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呢？有吗？有。在1992年巴塞罗那的奥运会，有一位选手，他的名字叫 Derek Raymond， 他是英国最有希望拿到400米冠军的选手，所以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出发点的时候像箭一样的冲出去，然后跑到200米的时候，他的右腿突然就拉伤了，然后这个疼痛就一下子就把他摔到地上。他摔到地上以后，他在地上呢就百感交集，他说我花了这么多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个荣耀的时刻而来的，而我现在却受伤了。所以他就挣扎着爬起来，然后用一只脚继续的往前跑，但是因为实在太痛了，他又不得不停下来。这个时候从观众席上下来一位高大的男人，这个人名字叫 Jim， 这个人就是 Derry 的爸爸。当他冲破重重拦阻，然后来到他儿子的面前，儿子就跟他爸爸讲 Daddy, I do not want to get off the race like this， 他说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市场，他说我想 I want to finish。 爸爸就说 Son, let's finish together， 然后他就把他儿子的这个肩膀，他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他的左手就扶着他的腰，他就跟他儿子一步一步的走向终点，最后就迈过了终点。全场65000名的观众，他们就全场站起来为他们而鼓掌。我们在最后的行程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因为醉的缘故摔倒，也有可能因为疏忽的缘故而跌倒，甚至也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的时候摔倒，但是圣经里面说我们的主他已经跑完了全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代价，他已经跑完了荣耀的全程，他已经走到了最后，冲过了终点，然后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当我们如果在最后摔倒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要离开他，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始也是终，他是好的开始， 它也是好的结束。所以当我们只要能够眼睛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主就会下来，他会亲自的拖着我们，扶着我们，把我们拽过终点，让我们能够荣耀的进入神的国度。这个才是叫做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今天的信息求主能够来使用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始，你也是终，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能做什么。主啊，实在我们是一无是处。主，但是你看重我们的心智，当你看重我们有这个竭尽全力殷勤努力的心智的时候，你会亲自的下来，你会搀扶我们，你会在我们摔倒的时候，在我们受伤的时候能够扶我们，甚至拽着我们经过终点，进入了荣耀的门。主啊，谢谢你，愿你今天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不要灰心，也不要丧气，能够为神的国度来打美好的仗。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